今天是2月11号，那从台股封关过年哦，在周一开盘以来，这个礼拜啊，总共涨了大概600点左右，就整个大盘啊，大概涨了600点。那虽然是涨了600点啊，但是整体来看，其实它还是一个大区间的震荡格局。那上缘呢，大概就是18600，那下缘大概是在17600，那这是一个中期的一个震荡格局。那这周的散户多空力道呢，就稍微偏空。那散户多空力道偏空的情况下，就很容易引发大户去做一个轧空，再加上外资净空单呢有大幅的在减少，所以今天呢盘后的外资净空单大概是在19000口。那在盘在上周呢，外资的净空单都在平均在20000左右，所以它的大幅减少呢，一来一往就让大盘有持续上涨的一个空间。好，这是处于筹码面的部分。那台股的类股，这周以航运类股带头冲啊，成交占比呢最高有来到 25% 左右。那再来呢是金融类股啊，毕竟因为现在有一个准升息的效应在嘛，所以很容易带动一个金融类股往上走尤其是存银行业的部分。那升息的议题呢，我们前面也有谈过，所以这边就先简单带过。那台股最近呢，公司啊陆续在公布一月的一个营收，那这对台股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不管你是利多还是利空，不管你是有 YOY 的成长，还是说单月的营收有成长，这都要去留意一下，因为这种利多或利空的一个基本面消息是会直接影响到股价的。那近期的晶圆相关类股啊，就是像什么联电啊、联发科的这些，晶圆相关类股或是做原物料的都有出现一波小拉回。那如果你去留意一下他们的基本面，你会发现说这几间晶圆概念股的大厂啊，他们的基本面跟财报其实都蛮漂亮的，就是这晶圆相关的半导体类股。那就是说问题就出在筹码大户没有持续买进，所以集保的部分呢都出现散户偏多的一个情况，就导致呢明显的股价出现下跌。那这个如果按照我的经验来解释，就是说这是在洗一个本益比啊，就是常常公司啊或者是说一些业内啊，他可能会让那个本益比不要过高，那不要过高的情况下呢，外资要回头来买，他就会去比较敢买，因为如果外资要去追那个高本益比的，他们会比较不敢追，所以有的时候会去为了做这种本益比的一个洗本益比的一个手法，就会让股价先稍微下跌，即便你会发现很奇怪，财报都很好看，然后技术面看起来好像也不错，可是为什么就是涨不上去，然后甚至会出现一波很大的下跌，那下跌到某个程度之后又有支撑，那这种一个区间震荡的行为就很有可能是在洗一个本益比，那这个也可以再留意一下，就是为了让外资比较好减。那如果想布局台股还是有机会啊，就做好资金控管，因为最近还是有一个升息的一个大利空摆在那边，所以我们要贴着盘面走。那美股的部分呢，有几家公司呢也是公布了财报之后呢，出现了一波大暴跌，像是 Netflix 啊，或者像脸书，就是现在的元宇宙财报一出直接就跌了大概30几%，这一跌基本上都是腰斩，那腰斩之后呢就会导致钱会直接撤出来，那撤出来之后还会影响到整个纳斯达克的一个指数。那农产品原物料的 ETF 呢，玉米的价格创新高，那石油的价格也创新高，那钢铁呢，钢铁是没有到创新高，但是也还在一个高档震荡，所以原物料的行情呢其实整体来讲还在一个高档震荡中，如果你看新闻也可以发现嘛，最近美国总统也在担心这件事情嘛，因为整个物价指数呢看起来好像有点压不太住，CPI 指数都持续的往上涨，不过这全世界大概都一样啊，因为这就是 QE 过头的一个下场嘛，厂商的热钱太多，数字太的那个数名目的数字太多，就导致万物的接涨。那另外也要留意一下，像是国际的情势啊，像是俄罗斯跟乌克兰，他们有一个准战争行为，这个是非常需要留意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俄罗斯是石油的输出大国，而且他们也是输出天然气的，所以万一发生战争的话会直接影响到石油跟天然气，然而石油跟天然气又是原物料的一个非常大的，很重要的一个商品，所以如果这个价格出现大波动的话，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像是汇率的走势啊，甚至是黄金啊，等等，因为整个经济体系是串联在一起的。好，那这是这周的一个盘势总结啊。那整体来看呢，台股其实还在区间的高档震荡，虽然说有升息跟战争的利空摆在那边，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引发崩盘的一个迹象啊。至少筹码面来讲呢，你看散户还在做空嘛，那散户如果在大盘做空就比较难出现一波下杀 哦，那整体来看也是以区间震荡为主。 OK，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，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再留言。好，感谢大家。